同是天涯沦落人。九长的父亲死得早，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辛苦把他拉扯大的，可苦日子并没有熬到头。九长今年26岁了，还没娶上媳妇儿。这年春上，母亲对九长说：
儿啊，妈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体还算硬朗，不用你守在家里面照顾我。如今村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你也别待在家里了，出去挣几个钱，也好给自己讨个媳妇儿啊。
九长于是含泪辞别母亲，和村上的年轻人一起外出打工。到省城后，九长去了一家建筑队当小工，累死累活干了一年，可待工程完工，等拿着工钱的时候，老板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携款溜了。这意味着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了，九长欲哭无泪，只好找老乡东挪西借凑齐100来块钱，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。在火车上，九长和一个叫谢冲红的打工妹坐在一起，一搭话才知道原来两个人是老乡，一个县的，都是城北人，相距10多里路。因为是老乡，两个人就显得特亲近。在九长眼里，这个叫谢冲红的混得比自己强，穿金戴银的，衣着光鲜，还带了两个大皮箱。更让九长惊讶的是，谢冲红人长得也俊，把整个车厢都给照亮了。但是让九长不解的是，回家过春节与亲人团聚是该高兴的事儿，为什么谢冲红却是一脸的忧愁呢？显得郁郁寡欢。九长问他有什么心事，他却凄然一笑道：没什么。九长见此也不必多问。吃饭的时候，谢冲红约九长一起去餐车吃饭。九长想想自己口袋里没钱，就对谢冲红说：哎呀，你一个人去吧，我不饿。可到了下一顿，谢冲红又约九长一起去餐车吃饭。九长回他还是那句老话，这回谢冲红去了餐车，过了一会儿带回来2盒米饭，递给九长一盒说：吃吧。九长又说：你吃吧，我不饿。谢冲红说：别硬撑了，我看你呀眼睛都快饿绿了，外出打工碰到黑心老板谁也没办法，没挣到钱倒无所谓，但是别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。哎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九长心里一阵热，脸上立即挂起2行热泪，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，捧起盒饭一阵狼吞虎咽。到了老家县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下车了。临分手时，谢冲红掏出200块钱给九长。九长说啥也不肯要，谢冲红急了，说：离家一年了，回去给老娘买点东西，也算尽一份孝心。这么一说，说到九长的痛处，九长便哽咽着接过钱，说：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。谢春红淡然一笑：不用还了，谁没个难处呢？说完便先走了。九长目送着谢春红走远，然后才到商店给母亲买了2包奶粉，又买了香蕉苹果，还给母亲买了一件鸭绒袄。母亲见九长回来了，又给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知道他在外边肯定是挣了不少钱，高兴的是又哭又笑的。可是刚过完春节，母亲不知怎么就病倒了。九长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对九长说，他母亲肚子里有肿瘤，需要住院动手术。九长一问，光住院交押金就要2000元，还不说动手术的费用，九长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呢？可母亲的病又不能耽搁，九长急得六神无主，一个人走到门诊部的走廊上暗自垂泪。恰好这时，九长忽然听到有人叫他，抬头一看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只是见谢春红站在他面前叫了他好几声。他忙转身擦去眼泪，好半天才问：你怎么也来了？谢春红的脸红了一下， 答非所问地说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谁病了？九长这才说出他面临的难处。谢春红听后毫不犹豫地对九长说，我带的钱也不够，你等着，我回家给你拿去。九长想到，人家与自己非亲非故，只不过在火车上偶尔相遇，哪里好一再拿人家的钱，就伸手拦住说，怎么好让你掏钱？再说了，我妈这次动手术花钱不是小数目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谢春红说，别说了，我以后也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说着赶紧几步离开了。没让九长多等，谢春红很快就把钱送过来，把一叠百元大钞交到九长手里，还说不够了再打电话。一时把九长母子俩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有了这笔钱，九长顺利地给母亲办了住院手续，很快地就上了手术台。没多久，九长母亲就病愈出院。谢春红还特地买了许多营养品赶到他家里来探望。母亲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忙给恩人烧菜，可是九长从谢春红的表情看出他今天来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午饭后谢春红对九长说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九长随谢春红走出门，来到一个僻静处。谢春红还没有开口就先脸红了，几次欲言又止。九长就说，你都救了我妈的命，还有什么难处不能对我说的？我没读过几天书，不懂什么，但是你要相信，只要能办到的事，我一定会替你办。听他这么说，谢春红先流出眼泪，哽咽着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年内在省城打工时，有天晚上出去买东西，不幸被人家强暴了，可是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怀了孕。回到家乡后才发现，我去县医院做检查，准备将孩子给刮了，可是医生说我的心功能有问题，医生要求家属签字才可以动手术。可是咱们这块地方还是老黄历，父母知道我的情况不气死才怪呢。说到这里，谢春红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九长说，九长哥，你能为我签字吗？九长拍着胸脯说，没事，不就是签个字吗？谢春红说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签字是很重大的一件事，表示签字者能够也愿意对一切后果负责，所有的手术都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万一我死在手术台上呢，人命关天，你能负得起这么大责任吗？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
给你帮忙还考虑什么？
九长说，万一你下不了手术台，我甘愿承担一切责任。谢春红问，
要是我父亲追究起来把你告到法庭怎么办？
九长说，
大不了坐牢啊。
谢春红说，那样的话你就说我是你的恋人，这样可以减轻你的责任。这么一说，弄得九长反而不好意思了。他红着脸说，
哎，我不能那样说，我配不上你。
好，算我没有看错人。
谢春红说，
九长哥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
九长不高兴了，
我要是讲条件的话，就不会为你答应签字了，
你也知道，那是要很大的风险的。
第二天，九长随谢春红一起来到县医院。在住院部门口，医生问九长他们俩是什么关系。九长先瞟了谢春红一眼，按照他事先交代好的说，
我是他未婚夫。
医生暧昧地朝九长笑了笑，这才把手术单递给他，让他在上面签字。谢春红9点进的手术室，医生说10点可能就会结束。可是九长在手术室门外等啊等，10点早就过了，谢春红还在里面没有出来。这下九长有点沉不住气了，
万一谢春红真的发生意外， 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？自己如何说得清啊？就这样担惊受怕的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到了12点，谢春红总算从手术室出来了。他走得跌跌撞撞，嘴唇发青，脸色惨白，眼神暗淡无光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九成赶紧掏出手巾递过去，让他擦一擦头上的汗，随后又一步一小心地搀着他走进病房。由于不能惊动家里人，所以谢崇红整个住院期间一直是九成在照顾他。病房里住满了人，没有闲床。到了晚上，九成就坐在谢春红的病床旁打盹儿。谢春红说：“你就睡到床上吧，病房里还分什么男女的。”九成却说：“哎，年轻人，坐下来打个盹儿就好了，能撑得住。”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半个月里，九成的眼睛熬红了，熬烂了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就在谢春红要出院的头天晚上，他握着九成的手，和他谈了个通宵。谢春红问：“九成哥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喜欢我吗？”九成顿时心跳如鼓，激动地说：“喜欢。”然后又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“
我也喜欢你。”
谢春红说：“
从你为我签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要嫁给你。不过我又想，你一定会嫌弃我的，我不勉强你。”
九成忙说：“
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身不由己，我哪里会嫌弃你？而且我倒觉得我配不上你。”
谢春红忙用手堵住九成的嘴说：“
哎，别那样说了。”
他这才向九成说起他在省城打工时的详情。他说他对不起九成，开始没对他讲实话，他不是被人强暴怀孕的，而是在胶合板加工厂打工期间受了老板的骗，老板开始说要娶她，可当她怀孕后，老板却不肯与妻子离婚，最后只答应包养她，让她做二奶。她一听坚决不干，老板就甩给她10万，要她离开那里，肚子里的孩子让她看着办。谢春红最后对九成说：“
我已经把事情真相告诉你了，你要是后悔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九成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说过，我绝不会嫌弃你。不过，我建议你把那10万钱退给那个坏蛋。咱们虽然穷，但是穷得要有骨气，咱不稀罕那几个臭钱。”“
你说错了。”
谢春红说：“等咱们结婚以后，就用那10万钱再贷款，咱们也办个胶合板加工厂。咱们这里盛产杨树，原料充足。我知道它的原料就是从咱们这里进的。我要把他手里的客户全拉过来，把他的厂挤垮，让他破产，让他以后再也骗不了其他的打工妹。”“
对，对。”
九成紧握着谢春红的手说：“还是你这个办法好，把他的厂挤垮，让他破产，让他以后骗不了其他打工妹。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